艾特记者圈正式开始。
聊完韩国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之后呢，我们又聊一聊另外一个让地球也头疼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啊，就是你曾经去过的中东的这个国家叙利亚。其实我不知道你现在在韩国，不是，你在美国的时候，你关注这件事情的直观感受怎么样？就是一瞬间阿萨德政权就垮了，然后现在的局势也就有一个基本的定论了啊。
哎呀，反正我觉得吧，看韩国这个事儿还挺可笑的，还能笑得出来。看叙利亚这个，尤其我自己去过，哎呀，有时候想想真的挺想哭的。就是大家看韩国可以吃瓜，因为他虽然不给老百姓服务呢，但是他也没直接去祸害老百姓，但是他长期来讲，他对老百姓是不好的。
嗯，
但是叙利亚的这个老百姓太惨了，就是我不关心谁是叙利亚的总统，这个叙利亚的总统，还是那句话，跟我们说韩国一样。你这一刻你是总统，那么我的大使去了，我就给你这一刻的总统递交国书。你这一刻是总统，那么你来了杭州的这个亚运会，我就热情的接待你，因为我们是对你的人民的友好。这个韩国人民，对吧？我们也欢迎他来亚运会啊，对吧？那叙利亚人民我们也欢迎。就那么战乱的一个国家，从2011年就开始这个这么血腥的内战，人家依然能干赢我们国足。对不对？这个亚运会，
就是，
对，继续说，我不扯远了。亚运会，人家派了几个这个运动员来，从就是那些运动员都是怎么训练的，我也具体不了解，但是可以想象，我们当年的运动员在1932年去洛杉矶的这个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运动员去，这个而且铩羽而归，什么都没拿到。那个时候是1932年，是日本这个918事变的第二年，
嗯，
这个国运艰难啊，
嗯，
然后这个我们单刀赴会，铩羽而归，
嗯，
现在呢，这个叙利亚的这个人家的这个老百姓，人家运动员，在不知道在什么样的艰苦的环境中训练出来，人家到了这个杭州的亚运会上，能不能拿到奖牌，我没查呀，大家可以查查，估计也没拿到吧，这个但是你只要来了就是英雄，我们那个人去了。铩羽而归也是英雄，也是好样的。
是的。
那怎么没有第二个人去呢？对吧？他哪怕来了五个人，那怎么没有第六个人了呢？
嗯，
对不对？可是呢，我又总不能把这个五个运动员或者多少个运动员，我虽然也对他们进行了很热烈的接待，但是呢，在这个国与国的交往之中，我不能把他们每天弄到这个灵隐寺啊什么的这些地方去参观去。这个，那么呢，我只能把他的这个国家这一刻的合法代表喊来，然后我们去热情的接待，这是表现的是我们对他们老百姓的最高的这个，一方面是敬畏，另一方面是一种我们当时淋过雨，想为他们撑一把伞的这种友好和同情，这个也是一种最主要的还是敬佩，在战乱中依然能干赢我们国足啊，哈哈，这个希望他们在亚运会上也能干赢一些国家啊。那么呢，这个所以呢，这个总统呢。他突然间因为目前的这个局势骤变，这个政权垮台了呢，我依然还是我不关心他的政权怎么样，我还是关心你换了谁，换了新的总统，现在以色列的军队已经到了大马士革的20公里处了，这个戈兰高地已经完全被以色列军队拿走了，还能不能再还回来？这个那按照以色列对待加沙那个做法，这个这些个地方以后怎么办？这个那些地方老百姓以后怎么办？阿勒颇我是去过的，老百姓住在被炸烂了的这个房子里头，这个阿勒颇的市中心是一个古代的一个就中世纪的一个城堡，
嗯，
然后呢那个城堡其实在这个2011年之前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旅游的圣地，但是呢城堡嘛它是处于一个高地上，其实是一个军事的设施，所以呢在这个内战中依然是有一点制高点，即使在现代战争中也是一种制高点的这个存在，那个城堡就被炸得面目全非，但是还都基本那个主体还在，周围本来是很多很多的这个漂亮的商铺旅游区嘛，周围都是商铺，那些商铺里边现在是炸得七零八落，然后呢在那个房子都快要塌了，然后这地里边都全是一片瓦砾的情况下，那些店主还是回去还是要想开这个商铺，我从叙利亚回来也没带什么别的好东西，带了几块叙利亚的肥皂，因为他那个时候也生产不出什么，但是好像是中东的那种肥皂，好像说是怎么怎么样，国内比较喜欢，带了几块回来送朋友。 就是在那样的那种商铺里边买的。可是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游客去啊，那是因为我要去采访，这个2018年我去的，那个时候还是它相对和平的时候。这个那么当我在新闻上看到刷到这个叙利亚这个局势突然骤变的时候，它不是十几天就把大马士革攻陷了吗？我从最早就看到了，就是从阿勒颇攻陷阿勒颇开始。我第一反应还是那句话，我不关心这个政权怎么样，我只关心阿勒颇怎么又遭罪了。那个楼2018年是那个状态的，这个过去了6年了，多少该修缮一些了吧？这个老百姓应该能稍微过点踏实日子了，虽然游客没多少，但是至少落个安稳。结果呢，突然间阿勒颇又被攻陷了，然后突然间霍姆斯也被攻陷了。霍姆斯就是在大马士革的这个相当于有点天津和北京的意思吧，丢了这个大沽口，哎，你那个京城就不保了，所以霍姆斯也被攻陷了，然后这个最后大马士革也被攻陷了，然后呢，这个以军就不断的轰炸啊，这个说炸毁了他们75%的这个武器的库存，那炸了多少老百姓呢？这个老百姓现在他们的吃的喝的那些东西能不能运进去呢？然后北方这个土耳其似乎也有一些个动作。这个那北方的那些老百姓，其实叙利亚的北部我们要知道那是库尔德人，那个地方常年的战乱，因为那个库尔德的是一个在当地算是少数民族，他跟这个叙利亚的主体呢又不太合，所以那边呢，而且那边一直是饱受这个 ISIS 之前这个恐怖分子的这个摧残，很多的库尔德人的女兵组成了一个女兵的这个卫队保卫这个叙利亚北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如果不去保家卫国的话，他们就会被这个恐怖分子抓走，当成性奴去给他卖掉。所以这些个女兵都挺漂亮的，大家可以搜啊。而且人家最后就是都很年轻的，就上去当兵。最后他们有一个说法，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否则的话他们就会被抓走。他们抱着必死的决心去上了战场。这个跟我们在这个抗战的时候，跟我们在国内这个各种这个军阀混乱的最黑暗的时候，面对的那个现状，老百姓其实对老百姓来讲是一样的。不管你这个国家你有什么进步势力、落后势力，对老百姓的这种民不聊生的这个生灵涂炭的这个状态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一看到这个叙利亚这个又出事了，然后这几个我去过的地方又相继陷入战火，而且这个很多的重要的地点，这个又被别人拿走了。我觉得这个国家下一步会怎么样，反正肯定不是这个西方说的哇，反对派这个进入到了这个大马士革了，我们可以去这个这是一个什么人民的胜利啊，这个真的不是人民的胜利，太惨了。我的一个一些主观感觉啊，我没有说太多信息量，但是一些主观感觉。因为确实我去过了，我会更难过，真的是更难过。
其实是这样的，
借你这发表。
是的，对，就是我因为前几天还和一个中东的专家做了一期破圈，但是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因为我上线完了之后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评论，然后再加上我们自身去看一些信源，然后去看一些现场的时候，我个人的一个观点我没有在节目里面去完全的去表达哈，但是我现在有一个借着韩鹏的话的这个由头，我可以说一说我的一种直观感受。首先第一点，我认为现在的叙利亚局势，我们不要去过多的纠结于谁走了谁留了谁来了谁离开了，而是要去看谁来了或者是离开的这个人以前或者是要来的人以后，会不会为这些无论是狂欢的人还是以前受灾的人还是当地的老百姓，反正统称为老百姓，去为他们的所谓的幸福生活去谋福祉。如果你只是为了夺权，而为了拿享受权利，就是换句话说换汤不换药，那我觉得叙利亚的本质和叙利亚的故事不会发生任何的改变。但是如果是你来的人是有变革之心，然后也能为老百姓带来福祉，那我觉得那些狂欢的人可能他未来想要得到的东西能得到，但是以我现在看来的整体的判断来说的话，很难。为什么很难呢？第一，在这里边参与的角色太多了，有以色列，有美国，有西方，然后以前有俄罗斯，有伊朗，真正做主的人并不是他们自己，所以一旦不，就是这个本质没有变，这个本质一旦 变了才有可能得到他美好的未来。那这个本质没变，那就是换谁来谁都是会认，就是只是换了个提线木偶而已，提线木偶的那个人还在。这是我要先说的第一个直观的感受。第二个直观感受就是刚刚我听韩鹏讲的有一句话是让我有一点点让我有一点点感触，就是老百姓的韧性啊，在任何一个时代无论国别都是一样的。但是老百姓在听到的枪声，因为枪声的这个声轨啊，枪炮声的声轨啊，不会因为说是二三十年代的枪声的声轨和现在的枪声的声轨就不一样，并不是。但是因为一样的声轨给人带来的恐惧感是一致的，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感同身受的。所以你刚刚说的那句话，我们淋过雨，为任何一个淋过雨的人撑伞都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说我们现在也看到网络上面有一些人阴阳怪气，会去说啊，你看吧，当时什么来这个，那他怎么就你那么支持，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就
这种人就是愚蠢，非蠢即坏。
没错，我明确说一句话，我们的核心目的是谁是合法的总统，谁是代表这个国家，我们就礼仪之邦的招待他，因为我们不是招待他个人，而是招待他代表的后面的这个国家的人民。
对，这
是一种尊重。
对，这个我要说当时的我一个在微博上的战绩 可能有一些粉丝知道这个就是我当时在这个杭州亚运会之后，然后我就写这些东西嘛，然后这个有一个人就在下面质疑我，在我的评论区里质疑我说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是真刀真枪的，给了他什么各种什么导弹，什么火箭，什么集束弹，什么各种炸药，枪支，什么这个战斗机。那么中国，你说你支持叙利亚，你给他什么了？然后我给他回了俩字儿啊，回和平。
哎，
这个我们这张这在微博上当时一下子就爆了啊。这个其实应该是和平和尊重，就是我们没有选择去支持某一个政权，我们在中东从来也没有选边站，我们只是一直想跟他们老百姓好，同时我们希望他们和平。但是呢，这个愿望呢，也不是经常能实现。这个。一年多以前我跟杨生的这个论战，关于这个巴以是否斗争充分的论战，到现在看这个斗争也不是很充分啊，而且呢这个外溢的也很明显，
嗯，
最终遭殃的都是老百姓。还是我当时问杨生那句话，什么样斗争成什么样才叫充分，斗争成今天这个样充分吗？依然不够充分。这个但是我也不是为了反驳这个，我只是觉得呢，这个中东现在战火太多了。我也支持杨成当时说的那话，因为也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他停下这个战火。尤其是现在这个以色列咄咄逼人在中东，对吧？然后美国不断的否决，最近又就昨天吧，又出了一个联大这个高票通过的这个巴以这个和停火啊，这个又是美以两国反对，是吧？这个霸权他就是这样。然后你是斗争充分也好，还是什么呼吁和平也好，至少在这一刻在中东没有用啊，这是我的感受。我们呢能够从别的方面做一些努力，包括我们让这个逊尼派和什叶派和解，对吧？沙特和伊朗和解。但是呢，解决这个中东的这个最根本的这些问题，以我们目前的实力也达不到。我们只能是但是呢并不是说我们做的所有努力都是白费的，这个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在美国呢，我跟很多的美国的同行聊过这个中国在中东的立场。其实现在就是以色列这样搞来搞去，虽然美国人肯定不喜欢阿萨德啊，肯定不喜欢叙利亚的原来的这个政府，这是肯定的，这个我们也不用非得跟他掰扯。这个他就觉得他是独裁者怎么样，这个就反对啊。但是呢，美国人也不都喜欢以色列，而且现在这个反对以色列的声音越来越多。然后呢，他们就尤其是在美国还是有很多穆斯林的，很多这个阿拉伯裔的这个普通老百姓，包括同行，他们在跟我聊的时候呢，他们对中国是充满了敬佩的。就是我们在中东，首先我们有一带一路项目真金白银投在那儿，这个我们的影响力是存在的。第二，一定不要小看了中国的软实力，一定不要小看了我们的中国故事在那儿的威力。其实连美国人都知道这些事儿， 美国的这个阿拉伯裔的这个包括穆斯林的这些个民众，这些同行，他们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中国在中东很有原则。哎，我跟你讲，这句话很难得的。这个在目前中东的乱局的情况下，人家愿意看哦，东方有个大国，他好像有原则，就不容易了。因为这个不管是美国还是俄罗斯，在中东都是选边站的。俄罗斯是明确的支持伊朗，支持这个什叶派，这个所谓的什么，这个什叶派之狐的，对吧？那美国它是力挺以色列，对吧？还老是恨不得撮合以色列跟沙特怎么怎么样，但是以色列在加沙一通搞，跟沙特这个不一定行了。都是在雪边站的，只有中国说你们都不要打，然后我们来做生意来搞钱，对吧？你们的根本问题是因为你们不发展造成的，我来帮你们发展。这个事儿其实威力是很大的，在那儿是很有民心的。而且呢，你看我去过这个叙利亚、伊拉克这些个危险地方，我也去过那些不危险的，像什么沙特呀，等等吧，这些中东国家，中国人在那儿真的很受欢迎。咱的这个粉丝里面肯定有去过那边的。您可以跟大家说，这个在那些地方，我就给大家讲个最搞笑的例子吧。我在这个伊拉克的时候，这个当时呢，我们雇了几个这个保镖啊。当时呢，我们是这样，在北京，因为我之前也没去过嘛，我在北京的时候呢，就跟这个同事们聊说雇个什么样的人，因为那边有这个恐怖分子呀，什么各种爆炸，雇个什么人呢？然后同事就说，首先不要雇当地的这个保镖。因为你良莠不齐，你搞不清，到时候他拿着枪顶着你，把你给卖了怎么办？对吧？所以呢，你要雇就雇那个白人，雇那西方的那些人。然后他们也这样说政治不正确，但是事实就是如此。他们这个在那儿呢，都是那种雇佣兵，你只要给钱，他就能保护你。所以呢，我们就雇了几个这个白人的这个，应该我记得当时印象比较深是两个英国人。这个咔拿着 AK， 就跟电影里演的一样啊。然后跟我们穿着防弹衣啊，戴着钢盔。然后这个那两个人始终在后面跟着我们，这个这样呢，我们那一车有俩这个押送的啊，这个然后呢，但是我们在那采访的时候呢，这个刚拍了一小会儿，然后这俩人就机器刚架好，刚跟那边聊上，这俩人就过来了，他在你耳边就跟那个咱看那个美国大片似的，那俩人拿枪，他在你耳边跟你说 ，Sir， you are becoming the target。啊，就整得贼严肃啊！说你要成为这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了。我说哪儿呢？哪袭击我啊？他说你在这待的时间长就会有风险，你现在已经 exposure 的时间太长了。我说，我这刚要采访，我这还得至少得半小时呢。半小时不行，这个非常危险。然后你现在立刻要隐蔽啊 ，take shelter。我说我就光隐蔽了，我采访啥呀？就跟我这样说。就后来被他打断了几次，我就忽然间想明白了。我说不是，我是 target， 他是 target，
没错，
他们一个白人，他们拿着枪在那儿，
没错，
袭击他，对吧？他不是袭击我。到后来我们就把他都辞掉了，我们就裸奔，没有任何的危险。这个当然是有危险的，包括我们去过的一个清真寺，我们当天去还挺热闹，转天那个地方就爆炸了，死了100多人。这个，但是关键是他拿着枪，这个那你也阻止不了这种爆炸，把你给炸死炸伤，对吧？这个，但是。就是人家没有人袭击中国人，相反呢，很多当地老百姓他一看见你亚洲面孔，他都很欢迎你，他对你非常友好的，他过来伊拉克还是比较保守的，但是像叙利亚世俗化做的是比较好的，叙利亚不管男孩女孩，男生女生，他都过来要给你拍照的，然后这个一见到你，人家他不太会说英语，但是他会说 selfie， 他拿 selfie， 然后他要给你拍照，然后这全都是笑脸。那西方人去了，他们就是要么就是一种惧怕，要么就是一种这种敌视，这个而且他们都跟我说，美国制造了一个关于民主的笑话，导致我们的国家变成了二战时候的状态，这都是他们是跟我说的原话，印象非常深。所以哎呀，所以这个我们中国在那儿我们获得的这个 principled 啊，这个有原则的这个名声，大家不要小看，而且有了这个好办事儿啊，这个，但是前提还是我们的实力还要进一步增强，要有足够强大的实力来这个避免战争或者来止战吧。这个我们现在能在家门口止战了，希望中国未来能在更多地方止战啊，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对，就是我个人觉得有点像一个操场上面每个班都要举一个自己的牌子，那美国可能举的牌子就送枪送炮。 对吧？那我们如果去效仿他们，觉得啊他们那边好像人很多，送枪送炮，然后就是所谓的正确的话，那就是大错特错了。我觉得我们的牌子依然要一直写上两个字和平，然后并且高声的喊想要和平的来这里排队。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这个声音就是老百姓，就国内的这个网民，包括这个国外一些老百姓，总是会觉得好像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其实这才是强大的表现。
真的，
因为你能喊得了和平，并且你始终都是用和平的方法来让双方都获利，这才是实力。你说你弄的枪炮，然后在那搞人，最后你也不一定搞得赢。这次你搞赢了，下次你也不一定搞得赢。然后你先武装了个这个塔利班，最后塔利班反过来这个给你搞了个这个，
对
对吧？然后你又扶植了个这个萨达姆，结果萨达姆又反过来又给你搞了一下。这个就你扶植谁，谁就反过来搞你。这个所以呢，这些个，然后你最后你又要进去打，打了一通之后呢，你也打不下来，最后那个地方又沦为恐怖分子的一个温床，这个没有尽头的。这个很，就即使从美国的霸权角度讲，也是一个非常低效的做法。
嗯，所以我就核心想说一个问题吧，就是和平这个字呀，不是说是我们，因为我们行之有惯了，就是已经非常习惯了说这个词语，所以就会觉得好像和平这个事情对于我们来说特别的理所应当。但实际上在很多的地区，和平这两个字是弥足珍贵的，而并不代表着我们习以为常了，我们喊这个和平就对全世界都是一个习以为常，我们要一直喊下去。然后同时这个是团结最大力量的，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力量的一张王牌啊。这个
而且最后对，最后我还要说一点，即使咱不谈论这些原则和情感，只是谈论局势，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哎呀，说句没良心的话吧，没有必要太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
代入感那么
强，很小，
对，
叙利亚很小，我们只是认真的接待过一个他的元首，但是我们国家接待过无数国家的元首，规格都非常高，
没错。
然后这个，这是因为我们想跟所有人交朋友，包括美国人。这个在美国不打贸易战的时候，特朗普来中国，那是叫 State Visit Plus，
对吧？
那是那个国事访问加。
对，
那故宫里边那别人都没看过的东西，我们给他看，对不
对？
对，这个，所以呢，我们希望跟各国的这个友好的国家去交朋友。这个不是我们在背后把他作为代理人去做支持，而是我们只是跟他的人民交朋友的其中之一的手段。除此之外，我们跟他们人民交朋友的方法还有一带一路，还有跟他们投资，还有跟他们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民间的这个交往，这个那个仅仅是其中之一啊，一次礼宾行为啊，仅此而已。
没错。
那么即使是我们考虑这个，即使我们以最狭隘的代理人角度考虑，而且我们不是这样啊，即使以代理人角度考虑，其实叙利亚这个地方也很小。大家去查呀，叙利亚的面积没有河北省，比河北省大一点。
嗯，
但是如果这个加上北京、天津啊，京津冀算成一个当时的所谓直隶啊，
嗯，
应该是比叙利亚还要大的。
嗯，
这个你想，他从什么阿勒颇打到霍姆斯，再打到这个大马士革，就从就张家口打到这个廊坊的这种感觉，就很近啊。那还过个山呢，他那也没什么山，都是沙漠，一马平川就过去了。我们在里边在那些城市来回的采访的时候，就一脚油就开到了啊，就开到了啊。而且他的战争呢，也是他的战争跟伊拉克的战争是不一样的。伊拉克呢是美军把他的政权给推翻了，这个推翻了以后呢，他陷入到了一种，他曾经陷入过无政府状态，之后呢美国又扶植了一个所谓的民主政府，但是呢这个政府呢他又比较的，在至少在那个时候比较弱，所以很多地方他基层他是管理不了的，出现了这个很多的恐怖分子，这个权力真空，然后恐怖分子。但是呢在叙利亚呢，在直到这个最近这几天之前，这个阿萨德的政权始终是存在的，他对于这个国家的没有这个丢失的这些地盘掌控力都是可以的，所以这些地方没有沦为治安战啊。这个比如我们在叙利亚，我只需要假设我在大马士革待着，我不用担心我在马路上像在伊拉克一样去了一个清真寺被人炸死了，这个因为没有恐怖袭击或者很少。这个我在叙利亚的时候，我只需要考虑我今天要去阿勒颇中间的路途中，我要不要经过反对派控制的地方，如果不通过的话，那么就绝对是全程安全的，因为他的政府的控制力都是在的，只是乱一点穷一点，但是他的这个没有那个袭击平民的这种事儿。所以呢这个 这个叙利亚在之前阿萨德这个倒台之前是这个样子，但是在这之后会不会也进入到这个伊拉克这个刚战后的这种情况，陷入到这个混乱中是不好说的。但是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的面积很小，我们从大马士革开到阿勒颇就是几个小时就开到了，所以它的军队他打仗都是顺着高速就直接就过来了，那个装甲车就顺着高速了。我们即使那个时候2018年在这个高速上走的时候，那个路边也经常能看到被炸毁的坦克就停在那扔在那扔着啊。这个所以呢地盘很小，人也比较少，加上以色列也没大过这个河北省加山东省啊，这个其实一个巴掌大的地方。然后呢这个即使所谓的打代理人战争，它也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空间里面。相反呢，这个在这个俄乌之间，其实他们涉及的地盘要大得多。
嗯，
这个所以呢，即使是我们从俄罗斯的视角来看，他在扶植这个阿萨德政权，他丢了这个中东的这个一个盟友，和他这个俄乌之间，他一定会选择把俄乌放在更往前的地方。而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太远太小了。我们这个一方面愿意那个地方和平，另一方面它出现了一些个政局的变化，而且事后还不一定怎么样，这个变完之后还不定谁跟谁好呢。这个你即使从最自私角度，你也没有任何同情心的角度，也不必过于放在心上。在全球大视野和历史长河中，这个一个小国的小政权的一个倒台，并不是一个非常惊天动地的事儿。啊，我的看法是这样，
反正核心就是这样吧。第一呢是和平，第二呢是稳定，第三呢不要把自己有偏见的代入感那么强。就跟亚运会开幕式上，我们现场的观众不是只给叙利亚人鼓掌，我们会给所有来参加来我们国家的客人鼓掌，我们会给所有来这里的代表的领导人给予最高规格的礼宾的接待，因为礼仪之邦、好客之邦，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
我们的原则嘛。
对，
因为那这么多年获得一个有原则，对吧？这就是我们的原则，
这很重要啊，这很重要。你别最后就是你反义词是什么？如果你混了半天，最后说这个人没原则，我靠，那这个人很失败的，对吧？
哎，这不就是我们说美国的这个双标吗？
人很失败的，所以就是这样啊。拉韩鹏聊叙利亚呢，不是想要去聊出一个确定性啊，因为这个和我们专业啊，或者和我们的想法不一致。就核心的就是分享一些故事，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得到的和平和稳定，不是上天就100%赐予你的，而是我们自己争取来的。同时，对待现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动荡，比如今天聊了韩国，聊了叙利亚。有这么多不确定性的这些地方，更加凸显了我们得到的这些东西是弥足珍贵的，我们一定要永远的把这个东西放在我们自己手上，对吧？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在节目里面去上价值呼吁的。
但是呢，这个事儿真的你不出去看那个战地，哎呀，你是真的不能理解有多惨。
是的，
这个、
是的，
千万不要轻言战争。
是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期节目到这里了。很高兴啊，韩鹏在这个华盛顿，我确实，正如一开篇说的那句话，你来了之后，这个我特别轻松，因为我知道你在那边憋坏了啊，你看你那边黑夜啊，这个我知道你是想找人聊天啊。
哎呀，其实是的，因为叙利亚这几天真的让我挺难过的，就是，而且他那边通讯也不太通畅，好多那时候的朋友我也联系不到。其实我挺揪心的，因为在2018年的时候啊，我的感受已经比这个刚打仗的时候好转了
啊。
这个结果突然间十天之内急转直下，
嗯，
下一步我觉得有可能会
还挺麻烦的，是吧？
对，说不好，搞不好会沦为这个伊拉克那个状态，因为它乱了嘛，它会出现权力真空，
嗯，
这个里面各种派别，那就是恐怖分子的温床啊。这个而且现在以色列又搞了很多地方走，这个很不好说，
反正很乱，现在这个局势不明了，啊，我们就继续看吧。
当时有一个人，哎，我可以给大家稍微附送一些故事啊，因为我
哎大哥，这现在这多长时间了，我靠，你是不睡觉吗？我想问你。
不，这个我，哎呀，不吐不快，我还给你讲了吧。但是实在是没什么好笑的，因为这个故事太悲惨。
啊、
就当时挺搞笑的，现在看太悲惨。就是我当时采访过，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人，一个呢是一个人，他跟我很像，所以我对他印象很深刻。他是在当地，在这个大马士革，这个在当地呢，跟他老婆，他们两个都是做那种外事工作的
啊，
所以呢，这个他英语，那个人英语特别好，就一看就是，一看就是受过那种非常好的教育，他的包括谈吐啊什么都很体面，但是呢，这个战争呢，导致他也就是不说赤贫吧，反正过得也紧紧巴巴的，但是呢，他在战争开始之前呢，他是太像我们了，他在这个霍姆斯，就大马士革隔壁的那个霍姆斯，买了一套特别漂亮的山景房啊，他们那边的沙漠和山嘛，他那个山景房对面，就是对面那个山头上就是一个中世纪的一个城堡，就在就是就相当于你买了一套北京的能直接看天坛的房子吧，或者至少你去天津买了一个能够看一个天津的最地标的一个地方的房子啊。然后呢，这个你要是不打仗，那个房子肯定会升值的，然后他还贷了好多款什么的，然后就买了那套房子，也是这个算是马漂啊，在大马士革这个外地来的大马士革跟老婆在那相见，然后在一起，就真的跟我的就他的人生的上半场跟我是非常像的，
嗯
啊。然后呢，这个这比我还好啊，我买不起看天坛的房子，啊、这个这李翔挣钱可以买，
我操。
然后这个
这你是什么？
然后呢，这个事儿完了以后呢，他就后来就打仗了，打仗了以后呢，他就跟他老婆在大马士革，这些年过得也挺不容易的，打了七年，从2011年开始打到2018年，七年，他都没有再回到过他们霍姆，因为霍姆斯我们知道是打的最激烈的一个地方，
嗯，
这个那时候新闻你天天搜 Homs 都是那个 Battle in Homs 什么的，然后呢，这个到了2018年的时候呢，他那时候基本都情况都已经稳定了嘛。他就说他想回去看看，正好我跟他遇到，我说那我跟你一起去看，然后我们就开着车从大马士革一路开到这个霍姆斯，这很短啊，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但是呢，这个路上沿途全是被炸毁的那个民宅，各种各样的房子被炸毁，然后这个他这一路非常忐忑，他觉得他那房子肯定也没有，这个结果呢，开到了以后发现，哎，这房子还在，虽然都被炸的有点那个样子，但是主体还是存在的。然后他一看啊，那是我的阳台，然后我们就赶紧冲进楼，结果呢，到了楼里边，发现这个楼已经被野狗给占领了，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死了太多人，然后这个也没有普通的平民老百姓再过来过，所以呢，就完全变成丛林法则了，就是这些野狗，什么那些野狗还生了好多小狗，小狗还真的挺猛的，还带着野狗汪汪汪，挺吓人的
啊。
然后我们俩拿着砖头、木头什么的，木头棍子给那野狗打跑了，这个。那是我在战地这个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啊，这个跟狗打，然后这个然后把狗给打跑了，他跑了以后那狗念念不忘，我们都进到他屋子里头了，那狗还老在外边看，扒头看，他一看我们拿砖头扔他，那狗就又叫着夹着我
跑跑。你在叙利亚和狗发生了巷战是吧？
对，哎，发生巷战，一个房子一个房子就打啊，这个。这个像这个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啊，然后呢，到了他那个房子里头呢，一地都是瓦砾，然后他就给我讲，他说：“你看，这个是我的主卧，你看我和我老婆本来打算在这儿睡的，然后这是我们给孩子弄的儿童房，这个是我们这个怎么怎么着的，你看这个是我的厕所，其实都装修完了，我进去看真是装修完了，但是那个瓷砖都震碎了，嗯，然后他说你看我这厕所还有浴缸呢，然后。”然后就是那个故事吧，我觉得也没有第二个故事，我也不想讲，太虐心了，讲的我有点难过。这个李翔好像没时间了，
不是，
我就讲到这儿吧。
不是，你讲。
但是我想说什么，就是当时以为这就好转了，这就是最坏了。但是今天霍姆斯又沦陷了，然后大马士革又被攻陷了，这家人怎么样了，我也联系不上，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就这是一个一个的真人真事，他不是一个所谓的局势或者下棋。千万不要聊有一种大棋论，说怎么怎么样，你是棋下棋的人还是棋子，你要想清楚。这个也千万不要盲目的去说我要这个啊什么当这个就是我要欢迎这个什么当代入党，让谁来了以后你会怎么样啊？ 对吧，好不容易在这个阿萨德政权当时能挺得住的时候，七年之后生活开始好转了，现在又急转直下了。这就是我最直观的感受。我觉得光说那些大的情绪和道理，好像也说和平，说来说去的就这些，所以我再附送一个故事吧。第二个还有，下回再讲吧。我有点难过，我不想讲。
其实挺微妙的那种感觉。你说自己的房子，然后被炸了，炸了以后我回去看了一眼，然后我和一个朋友介绍，你看这是以前的我的这个地方，我以前在这儿发生过，这儿在这儿发生过那。但是你说所有权还是他吗？已经不是了。
对、啊。
但是这里边有他的印记，有他留下的足迹，就是。并且他给你介绍的过程当中，是他越平静你越难过，对吧？
对，
就是他越平静你越难过，然后你想试图去感同身受，还是我们一开始说那句话，我们因为和平太久了，这些真实的故事真正在我们身上去别人展现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想努力的去共情的，但是这种共情就是他越平静你会觉得这个事情越不可思议啊，
对，
就是越难过，所以其实挺那什么的。就虽然说我们刚刚有一些，比如说刚听到你说和野狗斗争啊，这个过程当中，这叫苦哈哈呀，这叫苦哈哈呀，
对，
对吧？
对，
就是你说他娱乐了吗？他挺娱乐的，但是你说他是一个该娱乐的地方吗？他并不是一个该发生娱乐的地方。这个就是现在对叙利亚，甚至我们对韩国。也是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的一个感受。反正不管怎么说吧，这个小破圈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故事。也谢谢大家这个耐着性子，我们把我们这期节目听完了啊。然后也谢谢大家这个也感谢韩鹏啊，这个在华盛顿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我们小破圈，随时来。这个我们并且明年还会有更多的精彩的内容奉献大家，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些非常完整的规划，回头到时候再跟大家来说。同时在这里呢，我们预告一下12月28号呢，我们会在游行书店和去年一样啊，在北京的这个东城区东直门的游行书店会进行我们的艾特记者圈大卫会客厅的年终盘点，叫变革的世界。和去年的流程很像，同时我们也加入了非常多的新鲜的元素和嘉宾，来到尤其是大咖的嘉宾来到我们的年终盘点，来和大家共同聊一聊过去的这一年，以及大家眼中的2024年到底是什么。一定干货满满，希望大家能够来参与。我们的这个报名通道呢也已经打开了，会放在我们的这期节目下面的评论区当中，大家可以去联系小编，小编也会在私域群也好，还是公开的渠道也好，来告诉大家怎么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
一定要来哦，到时候好像有我啊。
对，好像有你啊，虽然说你人在华盛顿，我人肯定是没有办法来了，因为我们要在这个前方要保留住我们的这个星火啊，但是呢在后方也会同时出现，到底怎么出现我们敬请期待啊。这就是我们这期小破圈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好，拜拜。